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13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真正向内找，更好的救度众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一名年轻的大法弟子，是怀着无比感恩的心走进大法的，在我身上发生了许多在电影中才会出现的情节。得法前，我先是得病，后是来自另外空间的干扰，特别是后者让我痛不欲生。也许正是这些难，2006年10月，在我走投无路时，我与大法结缘，真正的走进大法修炼。一、配合整体。中国有数亿的网民，网络也成为我们大法弟子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平台之一，同时也能在讲真相中修炼自己，提高自己的心性。2009年，我开始在网络上讲真相，刚开始时只是自己手动发送真相信，十几个 Gmail 账号，每天用每个账号发送200封真相信，从目标信箱的收集、检测、发送内容及发送情况的测试和退信的原因分析，至后来使用网络电话进行自动拨打，这一系列的问题解决离不开大法弟子办的技术论坛的支持。当我遇到技术上的问题时，是他们的无私帮助使我坚持了下来。随着网络讲真相的经验积累，2012年我参与到网络讲真相的项目中来，同时结识了许多精进的技术同修，如同修 X 和同修 Z。 在他们一点一滴的帮助下，我学会了网络安全和群发技术，在这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神奇的事情。在使用同修编写的软件进行发送真相劝退中，我创下了一个月三退超过1000人和人工电话40分钟劝退13人的记录。在发送内容上，注重网络图片及动画视频的资料制作，在同修们的帮助和支持下，制作的许多电子类真相资料在明慧网和证件网上发表。师尊说，可是时间不等人，形势不等人，不管怎么样，当前大法弟子都得相互配合好，面对的形势需要你们配合好，只有配合好才能够把你们要完成的誓愿完成好。见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随着不断累积经验和正念增强，讲真相效果也日益明显，我们都知道这是整体配合的结果，是师父的加持。师父的法身和正神看到我们整体正念的增强，就会将无数有缘人和可救度的人安排到我们的眼前。我也更加明白了整体配合的重要性，在技术协助、经验交流、材料提供和认识协调上都配合得越来越好。我悟到，只有放下自我，主动去配合整体，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去掉执着，扩大容量，以更理性、更稳定的心态去面对问题，才能考虑怎么样做会对证实大法有利，对救度众生有利，也会使大法资源更高效地落实在救度众生的项目上。二、被人误解。有时候矛盾来时，真能冲击自己的内心。正如师父讲的，越想解释心越重，见红音三少变。守不住心性，感觉很委屈的时候，心想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还以为自己是在心平气和的解释，问题就能解决， 但事实是，这个时候自己的心已经被带动了，情况变得更复杂。那时候也知道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但就像用弓射出的箭，无法回头，情绪顿时爆发，像个常人一样，而且每一次都是那么揪心，就算是什么都不做都难受，完全是为自己委屈的心寻求辩护，还是有一颗正视自己的心，感觉也知道要提高心性，但那个时候总是控制不了自己，于是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感觉自己是否无药可救了。看了那么多书，也懂了那么多的理，却总是表现得这么差，自己却找不到解决的办法。自认为心平气和，其实心已经被带动了，其实这就是我要过的关，这就是问题的根源。再往深层次挖，我甚至还影响了整体的配合。我悟到修口的重要性，因为没修口，才走了这么多的弯路。修炼的人除了讲真相的事，就不要过多的说，就算自己认为被误解了，在心里想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我和同修是一个整体，破除让同修之间起间隔的一切干扰，只有无条件的向内找，这才是根本所在。这样一想，心就不会被带动，也能时刻保持平和的心态。三、扩大容量。从另一方面来讲，我真的应该扩大一下容量了，心那么小，甚至比针眼还小，我难受，我的心波澜起伏，一闹一折腾，就要干扰和影响他人，这对吗？师父说，你们互相之间配合时，是因为人心才产生互相之间的摩擦，那是修炼人的状态，过程，绝不是你们哪个人真的不好，好的那一面已经看不见，已经隔开了，你们看到的永远是没修好的这一面。但是你们不要不抱着慈悲心，不要固定的看人。我一再说好的一面你们看不见，那边已经非常好了，达到标准了。达到标准是什么样？神的标准，他没修好的那一面呢，越往表面上走就越显得不好。可是呢，他已经修得很好了。希望大家珍惜自己，珍惜别人，珍惜你们这个环境，珍惜你们走的路，这就是珍惜你自己。见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心一放，自己的心静如止水了，什么都顺了，只有无条件的向内找，无条件的配合，才会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最大效率的做好救度众生，证实大法的事。我的修炼因素就是在师尊的安排下，在这样的向内找当中体现出来的。我悟到，无论是做技术，还是以其他形式与同修配合，表面上看似与同修一起做项目，实质上其中深藏着很多的修炼因素，都是互相帮助、共同提高的修炼环境。明白了这些，都提高上来了，救人的项目也就顺了。也许这也是正念破除干扰的一种形式吧。四、学法的重要。无论怎么忙，讲真相项目任务如何重，都不能放松学法。师父告诉我们，因为法是基础，是大法弟子的根本，是一切的保障。见《精进要旨三》至澳洲法会。修炼至今12年了，背转法轮10多遍，抄写转法轮11本，红鹰系列4本书和精进要旨、精进要旨2各1本。我每天以背法和抄法为主，集体学法学转法轮，周末学习各地讲法。从2014年初开始，系统的背诵红鹰系列的4本书，与同修一起利用中午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背诵红鹰3，就这样坚持了80天，我们背完了红鹰3。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没有了与同修共同背法的环境，但这个习惯却保持了下来。经过4年时间的每天背诵，现在已经能完全脱书背诵红鹰、红鹰2和红鹰3，目前正在背红鹰4。每天早上发完正念后，是我背书的时间，在1个多小时的背法中， 可以将红音、红音二、红音三的诗词部分全部背下来。红音三的歌词部分则会利用其他的空闲时间或中午背。完全脱书背诵的好处在于可以利用一切空闲的时间，如等车、行走或等人的时间。每天晚上我也会将次日需要背的内容写在小纸条上，有时间就可以拿出来复习。背法让我在遇到问题时马上能想到相关的法理，而抄法让我更加能静得下来，法理也会更加清晰。下面讲一则最近遇到的过心性关的事情。年前我被一件事情困扰着，望着家中一沓沓的一元旧币像小山一样有近20000元，询问了本地熟悉的同修是否需要一元真相币时，都回答不需要。平时为学法小组做真相币，自己拿出来做流动资金的也有近10000元，加在一起近30000元的款项积压在这儿了。银行内已无可用的活期存款，手头上可用的现金少之又少，那个愁啊，又要过年了，心中对同修的抱怨之心就又出来了，压都压不住，一个劲地往上窜。这件事得从10天前同修发给我的一条信息讲起。同修发来信息说急需20000元的一元未打印真相的纸币，他要自己打印。接到这则消息后，我开始为他准备，费了很大劲，找了亲朋好友及其他同修全力筹零钱。当钱快筹齐时，他却只要了4000元新币，旧币不要，理由是旧币不好打，会出错，难整理，费时间。当我说旧币已经整理好时，他还是不要，说打错了他就要烧掉。最后很为难地说，那就拿500元吧。我呆了呆，只说了一句，啊，那算了，不用了。之后就不再想说一句话，离开了。当时抱怨的心真的是很大，之前他并未说明只要新币，所有的钱也都由我垫付，旧币从各同修或朋友手中拿来时，确实是很难处理。我坚持做真相币也有10年的时间了，整理钱也有一些经验，当旧币转交到我这时，我想为同修节省一些时间，就开始和家人一起整理，从分拣整理到压制，有些钱有污垢还需要水泡清洗烫平。为这近20000元的钱币真是下了很多功夫，从筹备到整理汇总，一幕幕的画面呈现在我面前。你说这么多钱我怎么处理？积压在这得多久才能回款？这时电话响了，一接是社区打来的，说是要上门给我拜年，我回绝了。挂了电话后，我发正念，并开始向内找。我知道是自己错了，我应该从自身找原因，而不是去抱怨同修。静下心来向内找，这一段时间出来这么多麻烦，一定是自己有问题了。师尊说，有的人总是强调自己对，你对了，你没错，又怎么样呢？是在法上提高了吗？用人心强调对错，这本身就是错的。因为你是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你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要求别人。见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反观自己这一段时间的所作所为，是没把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大小事当成修炼的好机会，没站在法上认识法，表面上看没什么，什么抱怨的话都没说，自己的心呢？修炼，你是做给别人看的吗？心达到标准了吗？想让别人崇拜的心，别人都不行，就我行，你看我多有本事啊，别人搞不定的事情我都能搞定。强调自我，以自我为中心，认为我费了多大劲儿帮你了，你还不领情，虽说未在嘴上说出来，但心动了，还动气了。当跟自己观点不一致时，是不是还有看不起同修的心？有这些心怎么能达到修炼人的标准？矛盾面前得无条件向内找自己啊。各个空间无数的眼睛在看着，不但看我们说什么，还看我们如何对待矛盾人与事， 还有什么心放不下，不论我们做什么，都要达到师父的正法要求标准才是最好的。真的应该好好看看自己，找出自己的不足。当真正向内找时，事情就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有几位不怎么联系的同修主动询问我是否有真相币。特别神奇的是，这次旧币虽说很破旧，但出错率却很小。我知道是师尊在鼓励我。一个月的时间内，近20000元的一元真相币只余下了3000元，社区也没有再来找。师尊说过，大法弟子摆在你们面前的路只有实修，别无他路。见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事无巨细，遇事按法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这才是实修。我悟道，在这去人心的过程中，我的感受是，平时的背法和抄法是关键所在，对法理的体悟也会很深，能真正的理解师尊让我们向内找，修去执着和欲望的真正原因，在极短的时间内找到自己的执着所在并修去它。背法的目的是要更好的学好法，得到法，遇事才能按法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以上是我修炼的一点体会，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被绑架后如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8月11日。明慧网每天大陆综合消息中刊登许多大法弟子被绑架、批捕、判刑的消息，叹息之余，很想把自己被绑架过程中如何在思想和思维上否定旧势力安排的一点粗浅认识写出来，希望对同修在否定旧势力安排的绑架迫害中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非法提审阶段如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迫害，同修在运用法律反迫害的交流中都有详述，这里不再赘述。一、看清旧势力的安排才能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师尊讲过，因为不被承认而强加的迫害是犯法的，宇宙的旧理也是不允许的，无理的迫害是绝对不行的，那样旧势力也不敢干，就是大家尽量的走正。选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所以旧势力为了能找到借口实施迫害，会想尽办法操控利用公检法人员、看守所管教犯人，强加给我们这个事要给你判几年刑的概念。只要我们在思想中承认了这个概念，或自己顺着他们的思维想，我这些资料、光盘等按邪党的法律得判几年，当我们分不清那些思想不是自己，顺着邪恶的迫害思维想问题时，那么旧势力就得逞了，就等于是我们承认和接受了旧势力通过公检法管教犯人强加给我们的迫害，这时旧势力就堂而皇之地操纵恶人判你了。以刑事拘留为例，当我们被旧势力操控的警察绑架关押到看守所的那一天开始，旧势力就是要对我们实施步步为牢的迫害。怎么个步步为牢？旧势力会操控办案警察、看守所管教和身边犯人、检察院、法院，给你灌输他们对你目前处境和以后判刑结果的认识。办案警察说，你这些东西少说也得判你几年，态度好能少判几年。看守所犯人说，你们法轮功判刑都是3年打底等等。听到犯人嘴里说出的这些话的时候，我在心里不承认，随时发正念，否定对我判长刑3年以上刑期的迫害，因为当时的我认为判1年半载的还能承受得住。过不久，刑事犯人就对我说，你这个事不算啥，也就判你1年半2年的。这时我知道旧势力对我判长刑的迫害解体了，我在心里依然不承认并发正念彻底否定，解体对我判短刑的迫害，长刑短刑都不承认。 而且在非法关押的过程中，总是对你在判刑、去监狱和回家问题上的选择，看你要什么。比如一次，一个刑事犯人把我的被子整上精血，洗不掉了，因为一般刑事犯人都会准备干净被褥上监狱去服刑用，因为看守所规定被褥谁整脏的谁包赔。我当众没让那个刑事犯人包赔，并说没事的，这个被子我不要了，快回家了，要被子干啥？其实是否能回家，我当时心里是没底的。这个刑事犯中毒很深，以前跟他讲真相，他总是拿邪党的谎言顶撞我。经过这件事，我跟他讲真相，劝他退团，他欣然同意了，并说一看你我就知道法轮功是好的。后来有一次，负责铺被的犯人把我的被子放到了最上层，五六个犯人在上面躺坐。在看守所里，谁也不愿意把自己的被子放在最上层让大家睡，因为看守所很少让犯人洗澡和洗脚，时间长了被子会弄得又脏又臭。当看到这个情景时，我就想，我为什么不想别人弄脏我的被？不就是怕被判刑，到监狱没有被子吗？我也不去监狱，我要回家，被子我不要了。想到这儿，心里释怀了。法官来看守所见我时，我对法官说，掐期判吧，按照现在关押的几个月时间判。开庭时没做得太好，还是说了句认罪的话，如果能把自己完完全全交给师尊，堂堂正正正实法救人，一定会更好。在我不写三书的情况下，对我掐期判了几个月就放回家了，这在该看守所的历史上都是从来没有的事。我认识的一位同修 H， 协党法院已开完庭一段时间，律师到看守所会见同修 H， 告诉他，你们开庭结果出来了，你和其他两同修都被判了三四年。同修 H 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律师说，我都到法院看到你们的判决书了，还有啥不可能的？同修 H 回到看守所，犯人问他，他就说判他三四年他不接受，根本不可能的事。犯人就问他，那判你三四年你接受不了，那判你多长时间你能接受得了啊？同修 H 想了想说，判我一年半吧，我还能接受。结果审判结果下来时，同修 H 真的被判了一年半。二，身陷囹圄也要讲真相救人。我被非法关押的几个月中，给多名犯人和管教讲真相，后来才知道看守所和办案机关是信息互通的，我给管教讲明白了，管教就把我被冤枉的事情反映到办案机关、检察院、法院。海外同修不停地打真相营救电话，对公检法也起到了震慑的作用，加之外边同修不停地发正念，这些对我后来被顺利营救回来都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我们那一批被绑架刑拘的同修中，包括我在内，只有三个同修被营救回来，其中一位同修在看守所证实法救人做得很好。三，冤狱回来更要多学法实修自己。我认识的两位同修从冤狱回家后，在做证实法救人的事时，又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一位原来判五年，回来后不久又被判九年，另一位原来判六年，这次又被判三年，原因都是没有重视学法，及时清除和归正自身存在的问题。希望同修都能警醒，从冤狱回来后别太急于做事，一定要大量静心学法，法扎到心里，证实法救人才能正念正行。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走出情，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和老伴儿是同修，我们都是720以前得法的老年弟子，得法前身体都很不好，两个人无论在家还是在单位都是重点保护对象。修炼大法后，我们双双都像换了个人，健康精力旺盛，让世人见证了大法的神奇超常。特别是我们单位，因我身体变得非常好， 使周围的同事纷纷拜读《转法轮》，有几个同事走上了大法修炼的路。我和老伴儿感情一直不好，修炼前就经常吵架，曾经几度想离婚。退休后，孩子们知道我们的情况，就给他找了一份养花的工作，一干就是十几年。现在单位看他七十多岁，年纪大了，就不让他再干了，这回彻底退休了。每天两个人相对无言，虽然都是修炼人，但因为所在层次不同，对法的理解不同，对一些事情的见解不同，所以经常发生争执和矛盾。我也很苦恼，因为从年轻时候我们就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所以到现在还是老样子，两个人很难交流和切磋。他平时和我话很少，讲话从来没有什么好气儿。每当我回忆起一件件一桩桩往事，从内心深处就有一股怨恨心，我也发正念解体他，但是效果不好。师尊曾经点悟过我，说我们在生生世世的轮回转生中，在久远的年代曾经结过一段恶缘。多少人间乱世，历经重重恩怨，心恶业大无望，大法尽解渊源。见《红银二》解大劫。当我明白了我们之间的因缘关系后，就不断地在法上归正自己，遇事人尽量和他配合，去掉情的因素。我们俩在同事和朋友及家族中各自都是非常随和，人中口碑都很好，唯独我们俩之间到一起的时候就矛盾重重，争争吵吵。平常我干什么他都看不顺眼，说我这也不好那也不是，从来没有好脸色。在这种情况下，我有时表面上强忍下来，内心深处也没有完全放下。最近身体出现病液状态，吃饭时根本咽不下去，水都喝不下，噎得很。我没有和任何人说，但孩子看出来了，问我的情况，组织同修给我发正念，解体旧势力的迫害和干扰。这些年我也多次经历病业迫害，每次在观难之中，有师尊的慈悲保护，同修的无私帮助，凭自己坚定的正念很快就过去了。这次我不断学法向内照，深挖自己的争斗心、怨恨心和执着情的心，不断发正念，清理自己空间场范围内干扰我修炼的所有邪恶生命与因素，包括情魔、色魔的干扰。有的时候症状减轻一些，有时候还是那样，好长时间就是过不去。那天老伴儿又因为一点小事数了我，本来到了发正念的时候，我心里的火呼一下直冲头顶，眼看心里又过不去的时候，突然想起一个修炼故事，大概意思是说，一个修炼人圆满修成飞上天的时候，人世间他妈妈发出凄惨的呼叫声，他回首看的瞬间掉了下来，呼喊他的那位亲生母亲眨眼之间显现原形，原来是一个大魔，哈哈笑着说，我等你500年了，就是为了今天这个时候拽你下来呀。接下来师尊的法打到我脑子里，师父说，所以人的一生中干什么，他可不是按照你的本事去给你安排的，佛教中讲业力轮报，他是按照你的业力去给你安排的，见转法轮。同时我眼前显现了三个字，旧势力。我心中蹭蹭往上冒的那股气顿时顺了下去，我对旧势力说，旧宇宙的生命，你们放手吧，我是李洪志师尊的弟子，我只听师尊的安排，无论你给我们夫妻多少磨难，我都是不承认的，以往的恩恩怨怨师尊早已给我们善解了，我们现在是助师正法的法徒，是走在神路上的觉者，从现在开始你们的安排一律作废，从今以后我再也不看老伴怎样，只看自己有没有真正听师尊的话，实修自己， 也不过是旧势力利用他在表演。当我正念一出的时候，堵塞的食道立刻通畅了，吃饭喝水再也不噎了，再也不疼了。正法进程走到了现在，世尊说，大浪淘沙，修炼就是这么回事，剩下的才是真经。见转法轮，滚滚红尘之中，每个常人都在摆放自己的位置，修炼人更是如此。常常看到周围处在病业观难中的同修，有的人承受不住，正念不足，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上了医院，有的甚至被拖走了肉身，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同修啊，人神一念呢。见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我们要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走出情，坚信师尊，兼修大法，紧紧跟上正法进程，走好以后的路。因个人层次有限，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只为众生得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转眼一年又过去了，回想自己走过的路，充满艰辛与坎坷，时刻能把自己当作练功人，走好修炼这条路至关重要。我把一些亲身经历讲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一，我在外地工作时，发现高大的电杆上贴上去的法轮大法好贴得较低，一般都被破坏了，于是我在长杆上装一个滚儿，这样能把标语贴得很高，有4米高，这样一般正常身高的人就够不到了。又请当地同修做了一些标语，还像在家一样，12点起床去周边村子，公路边电杆上有被破坏的再补上。一天夜里，我骑着摩托车走到一个补子，往前走没路了，正好一户人家有人出门，我问了一下路，老乡说过岭就到了，如果绕行得20里路。我顺小路上山坡，夜坡路陡，又不能快骑，快到岭顶时车灭火了，二档用车梯子卡住车，打火冲坡，车一踹上去了，到山顶松了口气，真是别无选择，因为路窄不能掉头，下山路更难走，一档带刹车，这边是沟，那边是坡，大小石头往下滚，天又黑，路又陡，慢慢往下出溜，终于到谷底了。下坡骑摩托车累一身汗，真是太险了。往前一看，前面是个小山村，很僻静，好像很少有人经过这里，远离尘世喧嚣。我放好车，把所有电杆大柱子全贴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虽然路很难走，但能使这一方众生闻到大法的福音。20几天时间，共贴出去1000多张，途中也经常碰到人，有说赞扬话的，当然也有说难听话的，我听了就如同一阵清风从耳边吹过，没有任何想法。我深知我是大法弟子，肩负使命，这是我的责任，这点苦算什么。二，我每年都有一次去内蒙的机会，这个期没有大法弟子，我们去了，我就要把大法的美好带给他们。去年带了700份资料，一看是个期，带少了，这回带了3000份，差不多能够。结果到那儿第3天，朋友请一个流浪人喝酒，喝多了要和我拼命，还说这是内蒙，你们汉人不能待，明天就给我搬家。我挣脱后，他暴怒，将桌子盆碗踢一地。我想我是大法弟子，不理他也就算了，结果他在外面大骂，还从兜里拿出一把弹簧刀威胁我，你走不走，说着连扎我几刀，我都躲过了，回身冷不防他又是一刀，我来不及躲，抓住他的手腕还是吃了一刀，好在不是很重。我抢下刀，他还是不依不饶，如果在修炼前刀在我手里， 说不定给他几刀。房东来了，问我怎么办，是打一顿还是送公安？我说他喝多了，算了吧。房东看我身上很多血，就说我软弱。我想送他去公安局，他会吃很多苦，于谁都没有好处，人怎能无过呢？当天晚上疼一宿，第二天晚上开始把要做的事情做好。毕竟带了3000份资料，需要时间发送。3000份资料发送完了，也到了返家的时候了。临回来那天，他跑来非要送我一件皮夹克。我说我有衣服，你一个人不易，留着用吧。他说大哥，你不留还记恨我吗？做个纪念吧，明年你不一定再来。我也很感动。事后我在想，修炼前我也是县里社会名人，练了17年武术，挥拳打倒多少人，修大法了，从根本上改变了，能容人，能让人，能忍得住，是大法的力量使我做出这么高贵的表现。回来后家人也说，你与修炼前真是两个人。修炼后我改变很大，往人群一站就是正实法，快70岁的人红光满面，干活做事干净利落，骑125摩托车白天夜里跑，比年轻人还年轻，常人比不了。我知道我的改变，也更珍惜大法，在最后时间里尽力做好救人的大事，以报师恩。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学法让我重新升起了正念。2004年，我发真相资料遭到邪党迫害，被非法判刑4年，关押在兰州监狱。被迫害中，我承受不住那种痛苦，向邪恶写下了所谓的保证书。之后我十分痛悔，明显感到我身上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不由自主的眼泪往下掉，控制不住。我当时想，我背叛了大法，违背了良心，师父肯定不管我了，从而心里更加痛苦。突然有一天，脑中反映出一句话，师父管我也好，不管我也好，我要修。我就把会背的法的题目都列了出来，写在一张很小的纸上。为了不被包家发现，我借了一本《西游记》，把纸条夹在里面，以看《西游记》为名义，每天将每段法背5分钟，或者背10遍，天天如此，越背心里的痛苦越轻，正念越强。下午收工后，吃过晚饭，犯人们有的看电视去了，有的聊天，有的下棋。我就在我的上铺双盘，怕被别人看见，我就将叠好的被子压在腿上，将书放在被子上，按照纸条上写的经文的题目背法。起初我盘腿只能坚持半个小时，到后来盘一个半小时腿都不觉得痛，而且感到正念越来越强。到了冤狱的最后一年，我感到怕心少了许多，就决定把我前面写的所谓保证书声明作废。当时监区有6个大法弟子，我劝他们和我一起写声明交给监区，他们害怕加重迫害。我劝他们说，大不了关紧闭时毒打电棍狼牙棒，还能有什么呢？后来有2个同修和我一起写了声明，以前在压力下做的所谓保证全部作废。当时我们3人离出狱时间都不远了，但是我们没有在意这个，做好了思想准备。出乎我们意外的是，我们什么事也没有。过了3-4天，专管迫害我们的狱警把我叫去问，这是你真心写的吗？我说是的。他说，我要把你写的这个东西交到上面去。我当时心里没有害怕的感觉，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主要是治病方面讲的。他听后笑了，然后就让我回号室去了。几天之后， 狱警把我叫去，说是要给我减刑。我说，我没有犯罪，没有减刑。他们很生气地把手一甩，说，回去吧。我就回去了。又过了几天，他们又把我叫去，又说要给我减刑。我还是用那句话回应他们。自此之后，包家不再怎么迫害我了。我上厕所，他们也不跟了。狱警见了我的面，还笑呵呵地跟我打招呼，还把我从上铺调到下铺。回家那天，狱警还给了我30元的路费。回家之后，派出所警察隔几天来一回，说是来看看我对不对劲儿。有一天，派出所所长领了7-8个人来到我家门前。派出所所长先嘱咐我说，今天你要表现好，不要胡说，他们是省上来的，还有县上的。我直直地看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进屋后，一个女的从包里拿出一个笔记本，一个男的问我什么时候开始练法轮功的。我当时没有怕心，也没有顺着他的思路回答，就是直接给他讲大法的基本真相，特别在祛病健身这方面。我觉得越讲越有力。我问那个男的，假如你处于我这个位置上，你看不好病，又没有钱，你说你怎么办？他点了点头，环视了一下他们的人。那个女的把准备做记录的笔记本收进了包里。他们临走时显得很高兴，其中一个还对我说，我是县长，你有时间来玩吧。我说谢谢。还有一次，一个亲戚请我参加婚礼，当时婚礼还没进行，我发现在举行婚礼的院子里，一片大红布上面挂着一个毛魔头的像。我立即发正念，不到5分钟就有2个人将毛魔头的像取了下来，换上了一个福字。以上3件事是我亲身经历的，使我从内心深深地悟到，只要我们作证了，师尊无所不能，更加体会到了师父在红缨二师徒恩中讲的，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也更加明白学法的重要性了。谢谢师尊的慈悲苦度，我一定要做好我该做的事。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